中信月刊2016年12月第55卷第12期总编号656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唐小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示弱人士浪子中风记作者黄颖红李梅芳一体会人的无能作者黄颖红我七岁时母亲去世弟弟小我三岁十二岁时父亲把我和弟弟交给一对同乡夫妇带到美国南加州初到美国念初中校内一位老师见我不懂英语特别联络附近一间华人教会来帮助我在该教会负责清洁和整理花园的独身信徒金伯很有爱心不但热心服侍工作勤奋为教会的事出钱出力每逢周六周日都开车接送我们去教会聚会招待我们一群青少年吃午餐他很疼爱我们我们要到哪里他都乐意接送虽然如此，我仍觉得自己像个被父母遗弃的孤儿，与教会的人在一起时很开心，所以很喜欢去教会。金伯在各方面照顾我达两三年之久，我深受感动。16岁那年，我决定受洗，归入基督。同年，我开始在超市做工，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移居北加州认识了李梅芳我们于1977年结婚婚后有一子一女但我并不真认识耶稣基督对真理没有渴慕的心所以星期天以上班为借口渐渐从教会消失踪影妻子则信心坚定每逢星期天总不辞劳苦带两个孩子去教会家庭和工作都令我感到满足我觉得有没有上帝都没关系生活还是一天天过最要紧是自己努力去教会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争取时间多做点工多赚点钱只在节日如圣诞节教会周年庆时才偶尔去凑热闹。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世事俗事。到了2007年半退休仍不去教会宁愿做别的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了2016年3月我照常上班到各超市调查。17日走到最后一间下车时脚步不稳心想得赶快做完工作回家休息。回家午睡后我打电话嘱梅芳早点回家。她七时到家我感觉好了一点照常喂狗吃晚饭睡觉可翌日醒来却感到头昏马上测试血糖正常。没有问题，妻子却坚持要送我去医院急诊。医生替我全身检查，做了几种检查测试，都找不到问题。最后做核磁共振 MRI 测试，断定有中风现象，要留院观察一晚。次日早晨，医生说可以出院，谁知准备之时，护士见我走路不稳。立刻报告医生，于是不让出院， 还要转送到康复院观察几天。这时，我开始感到右腿和右手不听指挥了。检查证实我脑溢血中风，于是被安排到附近一间康复院。想不到醒来时已经是两星期之后，而且右半身瘫痪，不能行动。原来我中风昏迷了。我从来没有料到人竟然是那样脆弱，我们的人生竟可以在顷刻又没有任何预兆之间戛然颠覆。但这一切已成事实，无法挽回。医生给我安排物理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只允许在康复疗养院住三个星期。妻子听了很是担忧，因我出入要靠轮椅，家里的出入口楼梯需改为斜坡，卫生间也要改装，三个星期怎能完成呢？这段期间，我深深体会到人的软弱无能。终于，我感到需要上帝的帮助和拯救，便默默祈祷，向上帝认罪，祈求赦免，然后学习信靠交托，求上帝引领。后来，经中风专科医生审定，我的病情可允许在康复院多留一个星期。几经波折，妻子终于为我找到一间私营的康复院舍，每月收费3000美元，自费，保险公司不包，可在那儿住一个月。我们一时间没那么多现金周转，上帝感动一位亲友慷慨解囊，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在第一间康复院时，因为右半身瘫痪，连进食也在床上。住进第二间康复院时，他们给我良性压力，要我艰辛地步行到饭厅。初时不明白，觉得他们服务不周。后来他们解释，这是给我练习走路的机会。现在我更亲身体会，这对我的康复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月后回家时，我已经可以自己走进家门，感谢天父借不同的人和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短短一个半月内，家里已整理和装修得焕然一新，符合我居住的条件。回家后仍有物理治疗师家访，每周三次，帮助我进行手脚的物理治疗。2016年5月30日，我开始可以自己从床上坐起来，手可以张开，练习拿东西，借着扶助器、脚套、助步车、拐杖走路。连家访的医护人员都稀奇我那么快就康复了。回想这次中风的过程及医治，明显是上帝的恩典，每一步都有他的同在。我虽然是离弃他的浪子，上帝却仍如此顾念我，没有离弃我。平日没有联络的老朋友，听闻我中风后，纷纷打电话来问候。好些也像我过去一样远离上帝，没有去教会，我便以自己的经历来劝诫他们，鼓励他们信耶稣，回到上帝的爱里。五月下旬，我开始可以到附近的教会聚会。现在，我每天早晨都有自己祈祷，晚上和妻子一起回想检讨每天的历程，然后一起祈祷，凡事交托依靠天父，求他引领前路。感谢天父上帝，女儿很有孝心，给我们安排住在他家附近，好方便照顾我们。中风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人算不如天算。平日我们以为自己可靠，以为钱可靠，信上帝是虚幻的事。但中风之后，我发现 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捉影，人的生命不在自己手中，赚再多的钱也不能换来健康。我们需要上帝的保守和恩典。我的祈求是，愿主医治我，使我完全康复，好让我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其他病人，见证上帝的拯救。二，体会天父的怜悯。作者李梅芳。家父是自营电召车司机，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孩子如果从小到教会，长大了不会坏到哪里。父亲听进去了，逢星期天就将我和弟妹们送到香港九龙塘宣道会上主日学，才去开工。我是在教会长大的，也在基督教学校念书。父亲有先天性心漏症，1963年发病，住进医院近一年之久。教会牧师到医院看他，向他传福音，他愿意信耶稣，一星期后接受洗礼，对我母亲说，我已信了耶稣，死后上天堂，如果你希望将来能和我在一起，也要信耶稣。1964年7月，他回到天父那里。我母亲本来信佛，在父亲离世前也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那年我11岁，三个弟妹分别是8岁、6岁和3岁。我们家境原是小康，父亲离世后，母亲为家计到九龙真光女子中学当校役，这段时间生活最为艰苦。马校长担心母亲无法照顾4个子女，介绍8岁和6岁的弟妹进乌溪沙儿童新村寄住。母亲凭着坚强的意志要照顾好4个子女，觉得校役收入微薄，便学驾驶，考取执照，当保姆车司机，接送学童上下课。母亲没受过教育，对她来说考驾照是个挑战，但她竟然只经过2次笔试、2次路试便获得驾照。她买了一辆汽车，当了保姆车司机，时间较自由，可以照顾子女，不久便把大弟和妹妹接回家住。我继续参加宣道会各种聚会。1968年接受洗礼，加入诗班，跟随教会的哥哥姐姐学习侍奉。1970年母亲用劳工身份申请移民美国。1971年6月，我们4个孩子跟随母亲到了3藩市，抵达后才知道当中有欺骗成分，要自己找工作，还要限期还清手续费3000美金。母亲不懂英语，带着4个孩子多么彷徨。她先在华埠一间酒楼当厨工，再经朋友介绍到私营老人公寓当厨工。他努力工作，供养全家，使我们个个都可以接受教育。移民美国需要很大的适应。母亲出外工作，我是长女，未满18岁就要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又要适应新环境，面对很大的考验。我可想找到教会做我属灵的家。感谢天父让我在华埠女青年会碰到以前香港宣道会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是来美国留学的。我跟他们参加聚会，在信仰中得到很多爱护和栽培。这是3藩市华人宣道会的前身。后来母亲也和我一起成为这教会的会友。我在美国完成中学文凭，读了1年城市大学， 为减轻母亲负担，便开始到银行工作。那几年期间，我持续每月一次去中国信徒布道会当义工，协助寄发刊物，在侍奉中很喜乐，也因此认识了我的丈夫黄颖红。我们于1977年6月结婚后，住在美国中信办事处附近。儿子出生前，我曾在中信发行部做童工，参与侍奉一年多。长子出生后，当全职母亲，只偶尔去当义工。丈夫热衷工作，除在超市做正职外，工余假日还兼职给人修房子、整理后院等，一方面是他的兴趣，另一方面是想多赚点钱，使家庭生活有保障。但是他渐渐轻重倒置，一心只惦念着工作赚外快，星期天不去教会。我则坚持每星期天带两个孩子去教会敬拜上帝，觉得属灵的喂养是生命中不可缺的。我从小在教会中长大，得着很多帮助。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在教会中认识主耶稣，一生跟随主，走正确的道路。回顾过去，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每主日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一小时的车，从百城到三藩市华人宣道会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平时在百城，只要有适合孩子的聚会，我也会领他们去，给孩子良好的影响。当然，最要紧的是让他们从小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永生。现在，两个孩子都体贴父母，丈夫中风后行动不便，他们都愿意照顾父母，实在是天赋上帝的恩典。我丈夫曾在2012年6月小中风，那次只是影响了他说话的能力。两个星期后，他渐渐恢复正常，没影响手和脚的活动。一个月后，如常工作。但是，他没有接受教训，反更拼命工作赚钱，要靠自己的能力谋幸福。想不到2016年3月初，他感到头有点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不以为意，至17日如常工作时，又感到不适，才马上回家给我打电话，嘱我赶快回家。我看到他时，他说感觉好些，一切生活如常。次日清晨，他叫醒我，又说不适，手脚不受控制。我立时送他到急诊室。当时他可步行进去，医生给他做了四样检查测试，没有发现中风迹象，直至最后做 MRI 才断定中风。而且发生过数次。那时丈夫仍没觉得不妥，只按医院规矩要留院观察24小时。他知道我累，叫我回家休息。次日早晨，住在二部的女儿赶回来陪我去医院接她回家，谁知正准备时，一个护理人员突然察觉丈夫步履不稳，要转送到康复院继续观察。这次中风使他右半身瘫痪，可是院方通知家人，他过一个星期便可回家疗养。那时我真不知所措，因家里环境必须重新装修才方便轮椅出入。我还要工作，下班后去医院看他，怎能及时装修房子呢？而且装修也需要钱。我向上帝祈祷，求他帮助我。上帝垂听祷告，在我感到最无助时， 丈夫的旧同事和好些朋友主动来帮我，他们替我清理好家里和前后院一切的杂物，方便装修工人进行工程，又感动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亲友为我们代祷，出钱资助，付出实际的爱心行动。天父上帝让我体会到，他差派很多天使来帮助我们，没有让我独自一人担当。主诊医生检查了丈夫的病况后，觉得他进展得很好，预估3个月后可以步行复诊，允许他在康复院多留1个星期，让物理治疗师教导他帮助康复的运动。丈夫听了医生的评估，也受到很大鼓励，更努力按时做各种练习。我这方面也多了1个星期，在上帝的带领下，找到另一间私营康复院，给丈夫休养1个月。那是一对韩国夫妇经营的康复院，他们很有爱心，帮助丈夫更迅速地康复，收费也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改建家居一事更为奇妙，初时请了3番市一装修工人来估价，装修费要12000美元。我向上帝说，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心里很惆怅。一天在超市工作时，一对我不太熟悉的顾客夫妇来对我说，听闻你的丈夫中风后半身瘫痪，现在需要改装房子才能回到家中居住。我丈夫是水泥工人，会一点装修，我们可以帮忙。听到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说，可我没有太多钱，我也不清楚现在我们的经济情况如何。他们竟然说，我在工余时间义务帮你做，不收工价，你只要付材料费。他们替我在网上购买价钱相宜的材料，在丈夫回家前一天及时完成主要的改建，符合病人的需要。最令我欣慰的是，看见一对儿女在这世上显得成熟了，懂得关爱父母。当丈夫回家时，他惊讶家里一切都弄得那么妥善。我素来优柔寡断，不会在短时间内做出重要的决定。丈夫这次中风，让我经历了上帝的爱和他的大能。他在整个过程中引领着我，赐我聪明智慧和胆量，指示我怎样做出决定，又差派那么多的人来帮助我。如今我丈夫醒悟过来，一切的事不在乎人如何努力计划，我们真的不用为明天担忧。天父上帝看顾信靠他的人，爱我们到底。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行，他负责承担一切。他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借着此事让我学习到忍耐、信心、爱心和顺服。若不是上帝拖着我，我绝对承担不起这一切。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常常在软弱人身上显出他的刚强，上帝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主，我要一生称颂他。黄颖红、李梅芳口述，乌林赛君笔录。漫长的3年，作者向山。3年不长，但对我们一家三口来说，却曾经是一段漫长而十分沉重的日子。踏上正途，我的儿子从小对政治有兴趣， 立志要做一名为民请命的政治家。我和他父亲知道政界很复杂，绝不适合他纯良未经风雨的性格，所以不鼓励他走这条路。只是他心意坚定，我们唯有切切为他祷告。故事发生在8年前，儿子大学毕业刚满3年，在没有靠山、没有背景、仅有一腔的热忱之下，他凭一己之力逐户探访，竞选做地区的独立市议员。在他参选期间，我们与他一起祷告，没有求主成就此事，只是求主按他的心意成就。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因为我们在西方社会，华人要当市议员并不容易。但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得到足够票数当选。我和丈夫不得不接受上帝给他锻炼的机会。自此以后，我们便时刻为他祷告，求主保守他不受恶者攻击，行事为人以圣经为依据。第一任的4年，他非常努力，废寝忘食，除了自己的正职外，余下的时间都花在社区工作上。期间有许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也义不容辞，不发一句怨言。4年过去，他在华人社区得到信任，支持他的人很多，使他充满连任的信心。虽然我们曾在旁提醒他，不妨考虑急流勇退，因为政界始终是环境复杂，每天都如履薄冰，到处都是陷阱。但儿子当时已被自己的努力成果遮盖了眼睛，只觉得父母是杞人忧天。风起云涌，这次连任竞选活动使他开始体会到政界的黑暗。情况和4年前不同了。4年前，他是无名小卒，竞选对手没把他放在眼里。今次的情况可不一样了，所有竞选对手都以铲除他为目的，许多人造谣生事，要破坏他的名声，甚至更以匿名信的方式派传单到居民的信箱，叫市民不要投他的票。对一个未经风雨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一大打击。幸好他是初生之犊，仍坚持竞选活动，不肯放弃。结果他以大笔数得票获得连任，当下他对自己更是信心十足，认为天下无难事，只要自己努力，不行差踏错，一切事情都会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由于工作忙碌，他的教会生活越来越少，充其量只是星期天去教会礼拜，没空参加其他的教会活动。唯一还保持的是每次回家和我们吃饭时，一家都会在饭后祷告。在他没有回家吃饭的日子，我和丈夫都会为他祷告，求主耶稣保守，叫他不会离开主的道。市议会内议员由于对某一项目有不同意见，分成两派，市长为此卷入政治纷争，被另一方议员向联署投诉。儿子和几位议员因支持市长，同时被卷入漩涡，报章大肆报道，许多人不知就里，都对他们带着怀疑的眼光。儿子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但在调查期间不愿做解释，以免妨碍司法公正，唯有哑巴吃黄连。这事件对他打击很大，他看到凭自己努力争取回来的声誉可以一朝付诸东流，最无法忍受的还是被人诬告的心灵逼害。在这段期间，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由于他的教会朋友不多，要找到灵命的支持，就只有回到家里，回到父家。作为父母，我们也很痛心，不单只为他所受的挫败与屈辱担心， 也恐怕基督的名受损，因为别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不明各中原因的可能会有误会，使基督因此蒙羞。还有是担心他不能承受压力，会灰心丧志。在这三年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为他祷告，每当他回家吃饭，我们三人便一起祷告，用圣经上的话鼓励他。上帝的应许使他有信心，有勇气抬起头面对每天的试炼。在这段期间，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不断地支撑着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儿子也有机会彻底反省人生，明白人不可能单靠自己，一切都要依赖上帝的恩典，唯有信靠主耶稣的带领，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挑战。他觉醒到以前自以为是实在不当，于是重回上帝怀抱，接受成人洗礼。他曾接受婴儿洗礼，重新做个真正的基督徒，参加教会生活，等待上帝为他伸冤平反。严峻试炼，等候的日子特别难过，上帝是要他学习谦卑，磨练他的信心与耐性，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峻。被调查的两年期间，儿子虽有困扰，但他对司法制度有信心，坚信清者自清，事情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两年过去，联署终于出新闻稿澄清，除市长外，其他议员均没有违反联署章则，但却认为他们可能违反选举条例，要将事件交律政处研究。儿子素来非常小心所有选举规则，当下与代表律师商讨，认为联署错解条例，遂上书答辩。如是又等了一年，终于联署完成调查报告，本以为可以沉冤得雪，谁知却是雪上加霜。联署一意孤行，提出将事件交选举事务处，签发出庭告示。因为这件事不在联署执法范围内，这下对大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等了近三年，以为可以信赖的司法制度却无法得到公平的结果，当下大家都呆了。因为事情后果严重，要面对出庭打官司及昂贵的律师费用，并非我们可以承担的。最要命的是，整个事件完全是政治抹黑，找不到理据。就算法庭最后判决得直，将会是一仗功成万骨枯。儿子很愤怒，我们却无力帮助。当下大家唯有祈祷，将一切交在主手中。那天晚上，儿子不愿开声祷告，因为实在太沮丧。我们劝他千万不要灰心丧志，一定要抓紧上帝的应许，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上帝是有全能和公义的，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人的尽头便是上帝动工的时候。上帝的信实，祈祷的力量实在大，上帝没有要我们担当超过我们所能背负的。第二天，联署竟然更改新闻稿，将交选举事务处发出庭告示的字眼改为交选举事务处考虑是否要起诉。更改新闻发布并非惯常事件，我们虽对事情发展感到困惑，但却使我们重拾希望，期望选举事务处会根据选举条例做合理公平的最后裁决。这是上帝在绝望中赐给我们的一线曙光， 令我们想起哥林多后书12:9，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随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只有忍耐等候，因为深知一切在上帝手中，我们连后果也不敢去想，紧紧抓着上帝必不会撇下他儿女的应许，每日祈祷交托，就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使我们仍能安睡。一个月后的一天，儿子电邮我们说，选举事务处当天发出新闻稿，决定对这事件终止调查。我们实在是如释重负，上帝终于为他平反。当晚，全家一起感恩祷告，感谢大能的主，三年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事后，选举事务处更对该选举条例再加以诠释及澄清，以免同样事情再度发生。这也证实了儿子和其他市议员从未有触犯该选举条例。虽然儿子受了三年不白之冤，但上帝的大能再次给他信心，也让他学习到一生受用的功课。这重大的经历让家里每个人都在信仰的历程中跨了一大步。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有公义，有怜悯，有能力，更重要的，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一生都要谦卑依靠他，在经历患难时要有信心，有忍耐，有顺服。愿这件事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也成为我们日后遇到困难时的帮助。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蒙受有声或无声的逼迫，请不要绝望，要虚心和耐心等候，抓紧圣经的应许，仰望公义的创造主，求他为你彰显他的公义。遗传漫画，作者钱志群。一位初中同学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便感叹我和父亲长得那么像。当岳母第一次见到我弟弟时，也心头一惊，怎么弟弟与我脸部特征这样相似？在茫茫人海中，忽然乍见自己很熟悉的人，还有另一个相似的面孔时，难免会有意外和诧异。其实，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位初中同学不也像他的父亲？我岳母和他的几个兄弟不也是面面相似？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某种血缘相似中，弟兄姐妹相似，父母子女相似，甚至外甥似舅，我们都习以为常。翻到圣经的开篇创世纪，说到人类的第一份家谱，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创世纪5:3，被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居然奇妙地生出与自己相似的婴儿来。圣经没有描绘人类第一代父母是怎样的惊讶，但按理一定会感叹上帝作为的奇妙。相似却不相同，遗传使每个人的生命特质都有章可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差异却又使世上无数的人各具自己的特征。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是什么操控着物种性状的代代相传？是什么谱写着每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乐章？在这血缘之亲中，有个奇妙的链接，叫遗传基因 DNA。 人类对自身的了解总是有限和落后， DNA 是1928年才被科学家们所注意，换句话说，是人类出现后几千年才开始研究的事。那年， 英国细菌学家格里菲斯进行了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发现有毒死细菌内有一种物质能引起无毒活细菌转化产生有毒菌。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呢？1944年，美国细菌学家埃弗里等科学家们在实验基础上更深探究，初步得出了 DNA 是遗传物质的重要结论。1952年，一批美国科学家们进一步证明出 DNA 是遗传物质。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 DNA 双螺旋的模型诞生。此后，人们开创了 DNA 重组技术，以及可用于亲子身份、死者身份、案件侦破的 DNA 鉴定等各项相关研究。曾有一传闻，一位丈夫因俏丽的妻子生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儿子，一点也不像自己，也不像妻子，而怀疑妻子不忠。妻子只好坦白，自己以前长得也很丑。后来花了62万元人民币整容，整容只能改变人的外貌，却无法改变先天遗传。遗传由 DNA 控制，是谁放进去的呢？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1:3，他使星月有定力，耶利米书31:35，万物有规律，人类有遗传。诗人对他感叹，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13-14、16，我曾问那些来教会参加查经学习的生物研究工作者们，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细胞，世世代代生物学家们都没有研究完？他们答道，里面还有很多奥秘，越研究就越能从中发现奇妙。其实，遗传不光停留在物质的层面，灵性上也是如此。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我们人类也遗传着上帝的性情。上帝赐我们的思想、情感与意志，原本是与爱心、诚实、良善、圣洁相结合的。万分遗憾的是，始祖违背上帝的诫命，偷吃那必死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此人里面有了自己的善恶观，转基因带来的自私、欺骗、不义、污秽成了我们生命的写照。人在灵里完全变异，罪也代代遗传。即使我们整容装出善良美好来，骨子里仍然是个罪人。外在的遗传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既不要因此有什么骄傲，也不要有什么悲观。要知道，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哥林多前书4:7，外在遗传影响的不过是今生，并无大碍。比如个矮不宜成为职业球员，但并不影响你热爱打球。嗓音不好不宜成为职业歌星，但也并不影响你热爱歌唱。问题是里面罪的遗传，对上帝忘恩负义，对人欺骗、骄傲、自私等，令人致死。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主动降卑人间，成为人的样式，用替死与复活解决了人类罪与死的遗传。信靠他， 圣灵就会重回我们里面，让我们慢慢活出上帝那荣美的性情和荣耀的样式。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智群钱.com。 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作者周铁楼。孟德尔，德文 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年至1884年，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他的研究结果在他生前并不被世人所了解，直到死后35年才被人重视并肯定。孟德尔说，科学与基督信仰并不对立，反倒隐于真理之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诚然，孟德尔的生命和一生的研究结果说明了这一点。孟德尔的生平，1822年7月20日，在奥地利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一个孩子出世了。他就是后来名垂千古的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孟德尔的父亲曾参加过几次对抗拿破仑的战役，战事结束后回到故乡务农，经营果园。孟德尔常在园中帮忙父亲，孕育了培育植物的兴趣和后来探索遗传法则的动机。孟德尔的父亲博闻广见，鼓励孟德尔继续求学。孟德尔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资质，在学校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只是因为家境贫穷，孟德尔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他上学的学杂费一直都是家里东拼西凑，节衣缩食，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孟德尔上中学时，校长看到他是可造就的人才，便说服了孟德尔的父母亲，让他转到较大的莱普尼克中学。高中毕业后，孟德尔再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奥尔米茨哲学院学习。1843年，因为家贫几乎要辍学，后得一位教授推荐进入一座圣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随多位杰出老师学习。1849年，孟德尔获得一个在中学任教的机会，他教学很认真，深受学生欢迎。学校派他参加正式的教员资格考试，可惜他没有通过。1851年，孟德尔所属的修道院派他到维也纳大学继续进修，在那里学习自然学科和数学，得到许多优秀教授的指导，奠定了研究的基础。1853年，他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回修道院。1854年，被委派到布吕恩技术学校任物理学和植物学的代课教师，一直到1868年。这14年是孟德尔一生最重要的黄金岁月。著名的孟德尔遗传定律就是在这时候发展出来的。孟德尔的遗传学研究。当时很多农产品的品种不太好，影响农民的收成。植物学家们忙着做杂交试验，要找好的品种。孟德尔却想，为什么农作物会有好坏品种的区别？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控制着？修道院的后院中有一块长35公尺、宽7公尺的空地，孟德尔就在这块空地上种了许多豌豆。他留意豌豆有的开白花，有的开黄花，有的高茎，有的矮茎，有的豆荚丰圆，有的干扁。 孟德尔用长时间观察比对豌豆上下两代间的相近性和相异性，针对收获结果做了系统的统计，他记录了超过21000株植物。经过9年的观察和大量的统计数据资料，孟德尔发现，如果长茎豌豆和矮茎豌豆交配，子代和孙代全部是长茎，一直到第四代，4株中才有1株是矮茎。他进一步用动物做实验，白鼠黑鼠交配，第二代全部是黑鼠，再让第二代黑鼠交配，第三代中就有1/4是白鼠。1865年，他把研究的结果在当地布尔诺的自然历史学会上发表，论文题目是《植物杂交试验》。1869年，他又发表第二篇论文《动植物遗传之研究》。在两篇论文中，孟德尔提出了遗传单元，现称基因、显性性状、隐性性状等重要概念，阐明其遗传规律，后人称之为孟德尔定律。这两篇论文融合了孟德尔一生对遗传学的研究结晶，可惜当时的人都不在意，因不了解遗传学的实用价值，更不了解其对人类有何影响。一直到了1900年，孟德尔定律才由3位植物学家，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通过各自的工作分别予以证实，成为近代遗传学的基础。从此，孟德尔也被公认为科学遗传学的奠基人。1900年成为遗传学史乃至生物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从此以后，更多的科学家重复孟德尔的遗传实验，进一步由染色体的研究发现基因，再由基因的研究扩展到现在的细胞学、胚胎学、优生学、生化科技。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向控制遗传机制、防治遗传疾病等更大的造福于人类的工作方向前进。孟德尔和达尔文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作为创造论与进化论的两位捍卫者，达尔文不知道生物的特性是如何世代相传的。孟德尔通过对动植物进行一系列仔细的遗传实验，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错误的。达尔文认为种的形成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因素，孟德尔却以科学实验证明种的各异是由于内在遗传物质的天赋结构不同。生物学家纳尔逊写了《各从其类》一书，有力地说明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孟德尔看后大加赞扬，说如果达尔文先看了纳尔逊的书，他大概不敢出版他的《物种起源》了。从事果蝇研究的诺贝尔奖得主摩根原本是进化论的忠实支持者，但他读了孟德尔的研究报告后，竟然启发他构思出最经典的果蝇实验，并成为进化论的坚定反对者。孟德尔的信仰，伽利略、法拉第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用科学来侍奉上帝，孟德尔也一样。他奉献一生，在信仰中获得支撑的力量。在豌豆园最不显眼的角落，上帝向他启示生命遗传的法则。在微小的豌豆花丛间，孟德尔为科学创造崭新的领域，彰显上帝的荣耀。孟德尔去世后，有人发现他写的一首诗：人为何受造，源自一点泥巴，却拥有那测不透的至高者所吹入的气息。 这是我心确信的。他创造了万物，又用尘土造人，必定有个神圣的目的。他在人的心中放入寻求答案的动力，从此人类寻找这神圣的目的将永不止息。这是我心确信的。从此若有人将思想与心智放在这神圣的问题上，不只能够丰富自己的心灵，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洞见，而且能提升人类的知识，如同光亮照在人类的文明上，为饥饿的人提供知识的满足与悟性的祝福。罪人将称赞他的名字，给这人戴上最高的冠冕。可是时间像是吞吃人的漩涡，将一个又一个世代的人吸入无底的幽暗，将罪人所夸耀的归于无有。在每一个时代，人类总推出自己的伟人，给予属世的夸耀。人类总期待自己所做的能摆脱时间的吞噬，得享永远的乐歌。以前的世人如此，现在的世人如此，将来的世人也必如此，重蹈着一个基本的错误。孟德尔在1884年因病去世，从赐平安的上帝和生命的主那里获得真正的平安与永生。编辑室：孟德尔一生坎坷，因为家贫，小小年纪便要半工半读。他念高中时，适逢欧洲久旱，农作物失收，他们家穷得衣食不济。1838年，他16岁时，父亲因砍树被树压制伤残，身为独子的他，家庭责任更加重了。工作也更勤奋，可是由于食不济餐，营养不良，加上工作过劳，日以继夜，身体不好就病倒了。虽然他在1839年仍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之后考进当时著名的贵族学校奥尔米茨哲学院 Olmutz Philosophical Institute，但就读名校不一定是福，贵族出身的师生们都瞧不起这个穷小子，没有人和他交朋友。他因工作过劳，再次病倒时，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同情，老师只会批评，随便说他学习迟缓，叫孟德尔的心伤透。终于还是父母不忍，在1841年变卖所有家产，分成三份，一份给孟德尔做教育基金，一份给小女儿 Teresa 做嫁妆，最后一份留作养老。但是这笔微薄的财产并不够孟德尔读书。12岁的 Teresa 为了帮助哥哥，毅然找来了证人，宣布自愿放弃嫁妆供哥哥读书。她说，将来我能找到不在乎我没有嫁妆的丈夫。孟德尔靠着上帝在贵族学校拿到优异成绩。1843年在父母支持下进入神学院继续深造，但是他的人生依然坎坷。他考教师执照时，因在地质学试卷上用了创造一词，就被拥护进化论的考官严苛批评，指责他用宗教信仰的观点践踏科学，不让他及格，还出言侮辱，说他连教小学的资格也没有。孟德尔本来做代课老师，因为学生很喜欢他，校长想提拔他，就鼓励孟德尔去应试，到最后却迫不得已把他解雇。孟德尔生前发表过几篇研究报告，可那时代的人对遗传学一窍不通，又没有谦卑学习的心，不但不明白他的报告，还加以排斥。 直到1900年，即孟德尔死后16年，他在1865年发表的植物杂交试验因被几个著名学者推崇，誉为近代遗传学的奠基之作，孟德尔才沉冤得雪，被尊为遗传学之父。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箴言17:3。孟德尔的研究经得起时间考验，他的为人也经得起人生苦难的煎熬。他没有因为贫穷而变得自卑贪财，也没有因为受人排挤而心中充满悲愤怨尤。他把困难挫折变成品格和灵命成长的机会，更了解和同情贫苦学生。后来他有了固定的收入，就成立教育基金，帮助清贫的学生，当中也包括他的外甥。此外，他还致力推广普及教育，使教育不再是贵族们的专利。孟德尔是莫拉维亚弟兄会 Moravia Brothers 的后人，他的先祖很敬虔，他最早认识的字是家中木匾上的字，愿你的旨意成就。他说，上帝的每一个呼召，我总乐意跟随。是的，人生有可能坎坷，要紧的是我们坚定信靠，遵行上帝的旨意，一生不渝。这样不论成败，或生或死，我们必能验证上帝的旨意确是美善的。编辑室。节期快乐，作者文滴。每年从11月起，大节日一个接一个来，才吃过感恩节大餐，不久就吃圣诞大餐，接着就是新年，然后又是农历新年，都是与家人亲友欢聚的好日子，当然免不了又要吃喝热闹一番。吃饱代表丰足，不断吃大餐还表示活在太平盛世，这的确是值得感恩的事。不过节期过后体重就会增加，那时要减肥就不那么容易了，更何况暴饮暴食会让身体加速老化，百病丛生，血压、血脂、血糖纷纷上升。最为人熟知的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罹患心血管病，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人特别多，更糟糕的还可能乐极生悲，引起脑中风和心脏病发。所以尽管美食当前，也需约束自己，不可放纵食欲。这与圣经上的教训相符，不可放纵情欲，不管是食欲、贪欲、色欲、名利欲、争竞欲或权力欲，都一概不能放纵。常听人说，不要压抑自己，爱怎样就怎样，可千万不要上当。我们不谈别的，只谈吃喝，如果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不等于找死吗？若然把这种荒谬的人生哲学运用在人际关系上，就更糟糕。试想，如果爱骂人就骂人，想打人就打人，要杀人就杀人，岂不成了魔头、罪犯和精神病人吗？所以，上帝的话才是真理，不可放纵情欲。要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参加拉太书5:13-24。换句话说，要控制情欲，不是任由情欲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上帝喜悦有节制的人。回到饮食的问题上，就是要节制食欲，不能暴饮暴食， 延缓衰老的方法是吃饭只吃七分饱，而且营养要均衡，不可偏食。违反上帝所定的养生之道，不是享受，而是给自己和家人添麻烦。不过可别误会，上帝并不反对我们欢乐过节。在旧约时期，上帝给以色列人定了好些可以在其中欢乐庆祝的节期，好比七七节、五旬节。上帝给以色列人指示，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欢乐。申命记16:11。又好比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申命记14:28-29。上帝高兴看到我们欢乐，不过上帝也知道我们不够稳重，容易失控，所以又给我们指示：一，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欢乐，就是说不要乐极忘形，不要忘记上帝，在节期中只顾大吃大喝。正确的态度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诗篇16:8。要时刻活在上帝的面前，尤其在欢乐兴奋的时节，不要醉酒，不要放荡，要凡事行在光明之中，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这样就不致失足，把蒙恩欢乐的日子变成狂欢，暴饮暴食，醉酒驾车，放纵情欲，甚至夜仆、夜生活犯罪的机会。二，要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欢乐。申命记16:11。要纪念你的家人、仆婢、为你服务的人、利未人、全职侍奉上帝的人，以及寄居的、新移民和孤儿寡妇、穷人、无依无靠、孤单痛苦的人。上帝喜悦我们与人分享，所以暴饮暴食有害无益。上帝的吩咐是要纪念有需要的人，不是买礼物送给上司和富人，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方面美国人因受清教徒先祖影响，一般做得比华人周到。在感恩节、圣诞节期间，多会额外打赏为他们服务的低收入人士，如佣人、园丁、看门的、派报纸的以及侍应等。三，感谢敬拜上帝，要饮水思源，牢记我们所有一切，健康、家人、朋友、聪明、机会、成就、事业与财富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乐意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上帝，同时与有需要的人分享。圣诞节、 是给的节日，纪念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圣诞节是分享的日子，纪念主耶稣走在前头，做我们的榜样，把自己的性命给了我们，为我们成就救恩，赐给我们永生。但愿我们效法天父，效法主耶稣基督，做一个乐意给、乐意奉献、乐意与人分享的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带着猫咪去祈祷。作者：方华。多年前，有位亲人曾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不要信耶稣。他说，教会要人奉献金钱，自己辛苦工作所得的报酬竟然要交给教会，他可不愿意。另外有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他不会考虑信教，一星期才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当时很多工作仍是每周工作五天半，星期天最适宜全天活动，他可不愿意星期天早上去教堂。我不会为此跟他们辩论，这些话代表了他们看到的一些现象，不过现象背后的原因却不一定是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最近在书上看到了一个故事，倒是值得跟上述两人和有类似想法的朋友分享。从前有一个修道院，专门是为了学习祷告默想的。一群修道士在院长带领下，每天一同聚集祷告，默想圣经。有一天，院长正带领修道士们一起祈祷，一只猫悄悄溜了进来。它悠闲地伏在院长脚旁，有时还会舔舐院长趴伏于地的脸庞，这使得院长有点无法专心祷告。慢慢的，猫咪好像养成了习惯，常常在祈祷的时候就来，来了就趴在院长脚旁和舔他的脸。院长变得无法专心祈祷。几天后，他带着一条绳子在身边，猫来时，他就把它绑在就近的一只桌角边，好让自己能专心祈祷。其他修道士看到了，他们以为院长会希望在祈祷时每个人都拥有一只猫在身旁，于是他们纷纷想办法找来一只猫，在祈祷时把它绑在旁边，持续学着样子，保持有一只猫待在身旁。 数年后，院长过世了，修道院仍维持祈祷时带着猫咪在身旁的习惯。渐渐的，修道院变成爱猫天地，修道士致力于养猫和维护动物的权益。这个故事本来是要说明干扰可以带来原有目标的偏离，我却觉得它也可以说明单单观察现象，有时正好得到真相以外的解释。修道士看到院长常常把猫咪绑在身旁，以为这是有助于祈祷，正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沉沦在罪中的人类。他付上生命，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要换取你的金钱、你的休假，甚至任何你认为贵重的东西。他是以自己的命换你的命，要彻底改变你的人生和永恒的未来。耶稣舍弃生命，可不是为了换取你的部分收入去维持某个组织，更不是只求你每周抽出两三个小时坐在某处。耶稣要求人来跟随他，这是很严肃的要求。信耶稣是关乎生命核心的事情，不是绑在桌角的猫咪。注：故事见于《拉比传奇》一书，周学信著，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14年平装版，第56-57页。唯愿你被寻见，作者白衣。圣诞节是为纪念基督耶稣的诞生，上帝的儿子降世，目的何在？且听他怎样宣告：我来了，为要照你天父上帝的旨意行。希伯来书10:9。主耶稣有清楚的人生使命和目的，他的人生不随己意，也不从世界大流，只专心遵行上帝的旨意。世人寻找知识，寻找财富，寻找伴侣，寻欢作乐，耶稣却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他要寻找我们，我们就是那失丧的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书1:15。为什么说我们是罪人？且看别人的错失，我们都看得清楚，我们的错失，别人也都看得清楚。我们都是罪人，需要救主。我们希望被服侍，过皇帝般舒适豪华的生活。主耶稣却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我们希望在万人之上，他却自甘卑微，服侍世人。我们求得，他甘心舍弃，他诚然是世人的救主。唯愿你不再寻寻觅觅，而是被救主寻见，并跟随他的脚踪，在服侍人中得着满足。这部分表示由唐小萌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12月。第55卷第12期，总编号656，播放完毕。愿神祝福您。